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托尼，绿源 FM 又回来了。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之前在国内做律师，现在在哈佛读 LLM 的敏大老师，还有一位是国内的本硕连读的一位刘同学，然后他也曾经想过去海外去读书。那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同学。老师来参加我们绿叶 FM 的节目，那我们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打一个招呼吧。那首先请敏大老师来给我们打一个招呼。
好呀，大家好，我是明大，非常感谢大家来听今天我们的分享。
好呀，好呀，谢谢敏大老师。那接下来是刘同学。
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在作为一个学生最近的一些想法。
好，感谢刘同学。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绿源 FM，还有绿源，还有高山 Legal 这几个平台。首先，绿源 FM 是绿源全新的音频内容平台，旨在拉近国内外职场同龄人与在校学生时间与地理上的距离，带来开放、主观、真实的体验和分享。绿源呢，是源自高山 Legal 求职群，旨在帮助法学院在校学生和 PQE 3年级以下的初级律师。对行业实践及职业发展有全面和基础的了解。高山 Legal 呢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商法实务公众号平台，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背景。那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的标题是“疫情快2年了，还该去国外读书吗”。这个标题呢其实很应景，因为主持人 Tony 现在其实是在上海，这个处于一个已经。居家快2周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疫情其实很严重。然后我们的敏大老师呢，他是在美国读书，其实美国的疫情呢，也从一个很严重到现在可能相对缓和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刘同学呢，他也是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考虑过读书，出国读书，然后最后是选择在国内工作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正好我们想在今天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去聊一聊，在疫情背景下出国读书这一个话题。那好，那首先让我们邀请敏大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目前在哈佛读书的最近的一些学习啊，生活的一些情况啊。最重要的是呢，我想敏大老师也可以给我们去介绍一下，就是像现在这个疫情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或者学习上的体验？
好的，没问题。就是我想想从哪里开始啊？就是因为说到疫情的话呢，就确实是像，美国它采取的政策是和国内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它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就发现它没有办法，就像中国那样严格的控制疫情，所以它有不一样的政策。那像我是2021年的8月份到美国的。然后到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线下上课了。只是那个时候，就是线下上课的话是要戴口罩。然后如果有这个得了新冠的同学，当时还是要集中隔离。但后来就随着这个得新冠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政策也在放松，包括像美国中央的这个疫情防控机关，它所定的这个就是防控疫情的政策也在不断的放松。那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应该是1周或者2周之前吧，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或者在其他的公共场合都不需要戴口罩了，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政府推动大家逐渐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政策了。就具体到我们上学的这个过程我倒是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我来的时候本身也不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了，就是那个时候在21年已经疫情已经有了1年多，然后相对来说美国人可能他这个接受的程度更高，所以从我就是读书的或者和其他同学社交的角度都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最多就是在最开始来的时候还要求要戴口罩，现在也就连戴口罩的要求也取消了，大概是这样。
好，谢谢敏大老师。就是其实我听下来，就是 你在哈佛读书的这个过程啊，它由于疫情的这个变化，其实会有一个由紧到松的这么一个变化。尤其是我刚才听到您说，哎，现在在这边读书，包括日常生活都不强制戴口罩了。那这个的话，我其实是想问，比如说像你现在自己，比如说在上课，包括去出门去购物啊，你还会戴口罩吗？
我是会戴的，就是整个在美国，应该像就中国的学生或者华人，都是应该是在美国最注意这个疫情防控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就我们就如果中国同学出去玩的话，一般都会戴口罩了，用一些这个酒精消毒液了等等，做一些基本的个人防护措施。对，我们相对是比较注意，但是就美国整体的环境来说，因为学校的政策也是根据他政府所定的政策来的嘛，就是在整个这个联邦政府的政策放松的情况下，就学校也是跟着放松，那就客观上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哎，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在波士顿读书嘛，然后我就记得，比如说波士顿有什么绿线啊、橙线，就是这些地铁。那像现在，在波士顿去坐这样的地铁，它会有像我们国内这样去查你的，比如说这种健康码，或者有任何的这种，差异吗？就是因为我听到刚才您讲的主要还是在学校嘛，对。
这个是看每个州不一样了。就是我之前去纽约的时候，当时纽约州还有政策，就是要去所有的这个公共场合、餐厅什么的，要给他们看这个疫苗接种证明。但是麻省的话，我印象中应该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只可能有的商家他会要求你看，给他看这个疫苗接种证明。以前是要打2针，后来是要求打3针。但是大部分应该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至于这个核酸证明，这个也看活动。就我的感觉是，就是我们有一些活动，就是一些比如线下的大家距离比较近的活动，可能会主办方会单独要求说，你给他看一个2天或者3天内的这个 PCR 证明。但是这个不是政府强制的，就完全是每个活动的主办方自己规定的。
啊，那我感觉可能和疫情之前在国外读书还是有一些差别。就像之前肯定大家不会去看，这种核酸证明或者包括在外面去就餐啊，包括去上学都不会有这种要求。但是我理解现在也是会有这样的要求，只是相对来说它没有国内要求的这么严格。对。
是的，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很细的要求，因为美国的整个它的法律都是叠床架屋，非常的繁琐。就是就像我们，就我之前就想搞活动的时候，就会问这活动的场地，它就会有每个不同的活动的这个主办方都有不同的规定。像有的活动它是一次只能允许15个人以内参加，或者有的是要求在同一个区域内最多多少人。等等，然后这些规定又经常的在变，所以就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给一个特别权威全面的结论，但我自己的感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米大老师。我就觉得这个感受还是非常真实的，尤其对于我们最近出不了国的这些同学，包括这个可能计划去出国的一些同学，都有很多的这种参考，就是说在你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哎，你要不要考虑这些问题？包括你去国外生活，你要不要考虑说担心这个疫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接下来我想请刘同学来介绍介绍，因为我知道你是一直在国内学习，然后呢，其实因为也临近毕业，最近也参加了这个22年的这个应届的一些求职，校招的一些工作，所以呢，我也想请你谈一谈，就是说，你觉得疫情过了2、3年了，你的这个在学习上，包括在这个生活上，包括在求职的这些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是你的感受是什么？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我想说一下，我是2019年本科毕业，然后到现在这个3年时间，应该说我的研究生生活整个就是在疫情中度过的。我先说一下我在生活上的影响吧。我是从2019年12月左右吧，我是最后出了一趟国， 然后之后大概2月份开始疫情，然后我在吉林省的话，其实疫情不是很严重，但是我那一年就是相当于我的整个研一下学期全部是在家里度过的，就是全部是在上网课，然后大概回学校的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也就是说我的研一半时间，就没有在学校，然后到了整个研二期间，实际上我在上完了一些，就是我研二上学期的课程之后。我就一直有出去实习，我实习，因为我就没有找出差的工作，但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会非常明确，就是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说，就是这个就业好像似乎在变得卷起来了，接着的话，我也有同，就是在这个北京被隔离过，做过几次核酸，就是但是也在逐渐适应嘛，然后接着就到了现在的研三时代，然后研三期正常是写论文。我学校在长春，现在也是疫情非常严重。应该说，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可能大家都要在口罩和封锁中度过了。然后我是在家，还能好一些吧，就是能保证洗澡。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疫情，在我这个研究生3年里，就是逐渐让我适应了。然后，而且其实也把我的研究生生活切得非常的琐碎。实际上。我甚至就是说，我们学校最标志的杏花，在这3年里我一次都没有看到，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影响吧。说学习的话，其实学习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主要都是上网课。但是可能其实我们研一下学期的课程是最多的，也会体验感还是差了很多。然后说一下工作吧，我觉得其实工作对我来讲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是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大家考公务员可能只是一个选择，但是到现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真的就是身边考公已经成了大家的第一选择，或者是说到一些国企和央企，就是对体制的热爱已经真的是，就是这个热情是空前的。还有就是说。就我自己身边和很多的朋友，就是一个感觉这个律所的 headcount 砍得也很严重，就是甚至有我以前我在本科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实习几个月会最后咕咕掉 offer，然后最近还会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实习了半年甚至半年以上，突然又说没有留用名额，我觉得影响都是挺大的。然后说一下工作就是。可能是每年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最卷的，但是最近跟师哥师姐交流，包括自己看自己简历过简历的程度啊什么的，就觉得还是会在变卷。然后包括这也是决定我最后没有想出国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是19年开始疫情嘛，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没有过法考，然后又觉得就是说当时其实想出国，没有特别想就是去一个。比如说 Top 14啊，或者什么的专业，也是会考虑到，我还是更想去国外玩一段时间，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国际公法的范畴去读一读。然后后来也是觉得，既然形势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是要先安稳下来吧。然后包括自己的心态的话，也从，哎呀，作为一个学生，一开始觉得自己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到现在疫情之后，就想先就业再择业，有一份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这3年真的是疫情时代国内研究生的一个心态。谢谢。
啊，谢谢刘同学。其实，啊，我就记得前段时间这个互联网上有句话特别的火，叫这个青春才几年，疫情已3年。就从刚刚你这个体会来讲，我就觉得好像说你整个研究生这3年，其实就是疫情的这3年。其实，哎呀，我就觉得听得有点心酸啊，就觉得像好多这个研究生的时间，比如说可以去出去去。实习去旅行啊，可能像闵大老师他们会去打一些比赛，就是 一些比赛。然后像这些，我感觉好像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很难，对吧？
是的，而且我其实自己也是本科的时候一直打模拟法庭，我对这点感触真的特别深。我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在本科的时候大家线下去做 mentor 的时候认识的，但是研究生的时候，我后来有做过远程教练，就是根本大家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损失，就是你线上的沟通和 交流跟线下大家打完比赛一起出去喝杯咖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
是啊，而且你像其实啊，我们录节目也是的。那个如果有线下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就是因为疫情啊，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这样的机会去减少。那其实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嘉宾，就是，你们觉得就是说，在现在疫情这个背景下，选择去出国读书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我不知道，就是说两位嘉宾，你们谁先愿意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点？
我可以讲一下了，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就在现在，已经到今天，疫情已经这个两三年的时间之后，决定要不要出国读书，疫情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了，就是因为在这个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它可能这个课程仍然也是线下的，而且它对疫情的防控也是一定会越来越宽松。所以疫情本身对于，就是读书也好，或者生活也好，对这边的影响是会越来越小。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虑的时候，可能还是像刚刚小刘同学讲的，就是可能多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发展，包括就业，包括未来的规划等等，就这些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考虑。至于疫情本身，我不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刘同学，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其实也和闵大老师一样，就是最多最后你还是要考虑你自己拿这个学位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说疫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说疫情还是一个大家需要重视的，可能会有后遗症的问题，但是做好防护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很就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痛点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表妹也是今年就是去年出国了。他当时也是说就是他只考虑的是因为他，自己这个专业在美国会更好，然后包括他也觉得在国外读的时间比较短，包括我自己最后选择没有出国，其实很大程度原因是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国内的硕士，包括我当时其实更想出国的原因是有一部分是觉得我想利用我这个研究生的3年，因为国内的硕士时间还蛮长的，去学一点自己感兴趣，或者说。乃至于说，就是用比较方便的时间出去玩一玩、旅旅游，但是实际上，但是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可能觉得，刷一些实习啊，或者是在国内学一些东西，或者积极的参加一下秋招、公务员考试，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发展吧。但如果说出国这个学位是刚需，那一定要出去的。就是不管是，这个。不管，其实这个疫情也没有说是一定是你出去就会有，你只是有一个概率，并不是说出去就会感染，就最后还是看自己吧。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刚刚我记得刘同学你讲，就是因为疫情严重，其实你的研究生阶段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上网课嘛，对吧？然后，那如果是上网课，那是不是其实你跑到国外去读书，能像闵大老师一样在线下的去上课，去跟同学交流，包括去做一些旅行，其实好像更好。我现在看下来，假如说在现在这个背景下。
是的，而且当时就是我，但是我在我上网课的那段时间，国外也是在疫情，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我个人原因，就是我迟迟没有过法考。我之前是觉得这个法考，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没有的话，我找 in house 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后来疫情之后，真的是让我整个人都紧张了一下，那我就觉得这个该有的证我还是要先考。包括我觉得，其实这个课堂体验感的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哎呀，怎么说呢，真的都挺难受的。可能出国的话，包括我自己也有同学现在去了国外，他们也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戴口罩的体验感不如之前。
是，然后哎呀，我也觉得，其实可能，现在疫情也过，也在这个进行的已经快3年了，3年可能都要多了。到这个时间点，可能真的和比如说20年下半年或者21年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个问题，真的确实，视角也好，包括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各种的 因素都不一样。而且其实我刚刚听敏大老师，包括刘同学，我觉得你们的观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疫情它不应该是你去选择是否出国读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更多的是要去考虑这个专业本身，这个还有这个去读书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帮助你去获得更好的提升，找到更好的工作。对，
对，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刚讲到网课的问题，因为我是那个我们在冬季学期是上的网课，就是学校的考虑，当然是因为就是寒假嘛，寒假的时候大家都到美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然后寒假回来之后，就是我们有一个2个礼拜的冬季学期，那个冬季学期就学校就要安排大家在宿舍上网课，这样也是为了减少感染的概率。那我自己的体验是，我会觉得上网课的感受比在线下上课还要好，就是因为那个在网课的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摄像头会摆得离这个教授非常的近，然后你能很清楚的这个看到他的这个表情和展示，然后也能我自己会觉得也能更集中的跟上教授的节奏，反而在这个线下上课，特别是上大课的时候，如果一节课100多个人。然后就有时候就很难免受到周围同学的影响。那有时候就因为那个座位，在疫情期间有的课的座位也是这个学校随机分的，就他是要求每个人坐固定的座位，这样他好知道就这个人周围有哪些人，这样方便以后排查密接什么的。所以如果恰好你的座位也不太好，比如在边上或者在很后面，反而就是我会觉得上网课比在线下上课的效果还好一些。就是能够更加集中的去听教授讲课，包括跟这个老师和同学互动什么的，因为现在那个在线上课的平台都有举手了，或者这个在聊天框里也可以打，就这样反而会就是更加有效率一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这个纯粹是学霸的心得体会，尤其是像敏大老师，就是我听下来你这个感受可能和很多人就不一样，很多人会觉得说网课可能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但是你的感受就是你能更清楚的看到教授的表情，而且能更清楚的听到教授在讲什么，也更好的去互动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从学霸视角的一点体验。
对，这个应该真的是
对，
学霸视角。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
我
觉得
也
特
是，
别是啊，你说，
哦，没事，我只是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是小课嘛，我是学硕，我们班也没有几个人，然后还有很多 pre，就是在网课的时候，甚至跟小组同学，就是大家又后来就是一开始还要开摄像头，后来就是大家黑白颠倒都不想互相见彼此，就是感觉 pre 的质量也在下降，当然我们就是。比较普通的这个法科生，后来就会发现大家都有一种人困马乏的感觉，就这么过了一学期，就是我们的一种感觉。
对，就是确实，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是跟大课和小课有关系。可能因为我就是上网课也上的主要是大课，就是就没有那么多同学之间要去看他做展示啊什么的。这个确实也有技术问题，就是因为经常如果涉及到要做展示什么的，就是要什么共享屏幕了，要有就这种操作，就时不时的会这个耽误上课的时间，这个也是有的。对，我同意，确实可能如果是小课或者比较小规模的交流的话，就是如果能线下当然是更好的。
对，我其实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因为其实日常工作当中，包括我就印象里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尤其有一些教授的年纪特别的大了，我就觉得啊，这个上网课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设备怎么去摆弄，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敏大老师，你有补充吗？
对，就是我可能想补充，就是可能在疫情初期会比较麻烦一些，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那个没上过网课嘛。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就是整个美国，不管是学校或者政府，它的那个信息化度其实是不如中国的。就包括像我们做法律的中国，其实在疫情之前就有线上开庭，但是美国是这个因为疫情，所以不得不开始研究这些线上上课了，或者就做工作的这些措施，就一开始会就是有些手忙脚乱，但是到就现在2、3年之后，应该很多学校，包括像我们学校，都有相对比较成熟的，就是老师怎么上网课的 这个规章了。然后，如果老师自己不会操作的话，学校也会安排助教去帮他这个调设备了，然后帮他找场地了，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就至少从学校的层面，他还是尽量在让大家尽可能少的受到网课和这些技术条件的影响。
嗯，明白。那我感觉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还是令我挺意外的，就是说，米娜老师，你刚才讲，在美国的法院也好，法学院也好，他们其实原来的这种信息化程度不是特别的高，或者说他们原来并没有这么便捷的，比如说互联网开庭或者互联网上课的这种体验。这个我跟我的这个。这种直觉是不太一样。当然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他们的那些设备，就是和我们在国内法学院读书的那个设备，我觉得是肯定是比我们好很多的。但是确实，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上网课，包括网络开庭，可能他们之前没有这种问题，或者他们，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我们国家也特别特别的大，然后。确实存在很多需要这种线上开庭的场景，因为我不是做诉讼的嘛。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美国它相对可能是一个州一个州的这样的案件，所以它不需要，原来不需要这种太多的这种线上开庭，对。
就具体的原因我倒是还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因为像从疫情开始之后，就我们去参加各种会议或者各种讨论，不管什么主题，就一定会有一个话题，就是疫情如何影响了这个行业，或者疫情如何影响了这个主题。但在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是在我出国之前，应该在，可能是21年上半年或者20年下半年，其实那会儿中国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嘛，就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清零，就我记得应该就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就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那个时候就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国家其实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这个疫情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它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的，就一个是因为其实它在美国持续的时间会长很多，就是从有疫情开始，应该是直到现在，到今年就22年的3月份左右，就纽约的这个很多大律所才开始恢复到办公室上班。就我有些朋友，他们是这个，可能到最近就上一周或者上2周才开始回到办公室，所以相当于他们这2年多的时间一直都在居家办公。但中国可能就居家了几个月，然后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就美国人他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会更深，这是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是，我确实会觉得就是在疫情之前，中国的这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线上去，尽量减少这个线下的这种流通的成本，这些措施是非常多的。就包括像，即便是在学校，我自己上本科的时候，那都多少年前，都至少这个差不多10年前7、8年前了，就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已经开始要搞网课，就他有的课就强行这个变成网课，让大家在线去上。那会儿完全没有疫情的因素，就是包括像法院，就是搞这个所谓的智慧法院或者互联网法院，然后做线上开庭等等，就这些操作它都不是基于疫情而产生的，它是中国主动的要实现这种信息化，随后再实现智能化。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发展在这几年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基调。但在美国我没有感受到，我在美国感受到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些原来他们可能线下或者各种各样的操作搬到线上去。所以就我自己感受到这两种是蛮大区别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包括去我觉得米娜老师给我们的这种解读，或者说是这种亲身的体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新的这么一个去看待疫情对生活，包括对学习和工作的一个影响，对，
这里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中国做律师嘛，其实会经常要办很多证，就是一开始这个办这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了，后来办律师执业证，然后你要换单位也其实也需要办各种证。那最开始是就是政府不是提了个口号嘛，叫最多跑一次， 就是说尽量简化程序，然后一次性把所有的材料都交的都解决。到后来又有一个进化版本，叫一次都不用跑，就是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在网上在线解决。但这个事情在美国仍然是这个做不到的，就包括像我现在申请这个 OPT，就是在毕业之后在美国继续居留的这样一个签证的这样一个许可，他只是做到了在部分情况下的部分的申请者可以在线提交材料，但是如果要收这个得到许可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仍然是必须要是线下的方式，他会邮寄。然后美国的邮政大家也都知道是非常的不靠谱，所以就也可能寄丢或者什么的，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改成电子化的。就按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在中国可能早就实现电子化了，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线的，这样也非常的方便，也不用担心寄丢。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差别还是蛮明显的。
那其实我觉得分享了这么多的这种在国外读书和生活的这种体验，包括刘同学分享的疫情期间在国内去读书和生活的这种体验之后，我其实很想问两位嘉宾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让你们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再去选择一次，假如说你现在有机会去选择出国读书，你会是选择？出国读书呢，还是选择说，哎，我会做一个选择，留在国内工作和学习。这个问题我其实很想先问一问刘同学，因为明达老师他现在其实是已经在国外读书了。那对于你来说的话，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假如说又是回到3年前你研究生刚开始的时候，疫情可能跟现在差不多了，那你会选择去读书还是留在国内呢？
我觉得应该把我就是不出去读书最大的一个大前提给解释清楚，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拖我的法考时间。我在想，如果说当时疫情比较稳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出去的。包括我现在已经确定了工作，但是包括跟家里人的想法就是说，有机会我还是会出国读书的。包括我觉得其实国内3年的研究生时间，其实只有1年半是有课。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在各方面外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出去读个书还是蛮好的。就是可能实习啊、找工作很重要，但是我一直的想法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拉长的话，可能你这个时间能做的选择，就是可能就是你现在能做的选择，对，更加就是你能让自己更加开心一些吧。或者说你能多学一些以后可能不会去涉足的知识，比如说我当时其实是特别想去申一个荷兰的，就是关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学位。我现在在想，如果我工作几年之后，我可能出于回来再工作以及各方面的原因，我可能就是还是会选择去美国，或者说读一些别的专业，可能不是那么纯粹。但是这个前提一定是要说把你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都达到，比如说真的是一定要早点过法考。哎，可能这个在很多学霸面前看不是个问题，但是我真的是考了好久。谢谢。
好的，好，谢谢刘同学。那其实，我理解，对于你来说，疫情并不是当时影响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是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因素，而法考本身对你来说是一个，当时影响你或者是让你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而且其实是因为这个疫情之后，让我感觉整个就是当时疫情太混乱了，让我感觉就突然间一切都很失控，包括对自己的未来、对国外都开始有点失控。就是，但我觉得到了现在，大家心情都开始平复下来了，包括我也有很多就是国内3年制的同学，就是我的师弟师妹也开始在准备二硕之类的，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加上了所有的叠加因素，造成了现在的选择。
明白，明白。那敏达老师，那我知道，其实你在去哈佛读书之前呢，其实你也是工作了挺久的。那假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你会考虑说是继续再工作一段时间，再出去读书呢？还是说，哎，还会像当年，去这样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觉得说这个时间点去读书就挺好的，没错。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刚这个刘同学讲的嘛，就现在这个就业市场越来越卷，具体到这个律师行业，这个从功利的角度上来讲，读 LLM 给这个职业上的加成也越来越小，就这个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就是也不太可能再指望就通过读一年书，然后就给自己的职业发展有。多么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特别因为我是诉讼律师，就是读一个美国的学位，对于我从事我自己的行业，的这个加成反而就更小了，就可能相比于做这个跨境交易或者做境外上市的这些同行来说。或者在外所的同行来说，他可能需要一个这个外国的律师资格才能够升职。那我自己做诉讼律师不存在这个要求，所以本身从功利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学位对我倒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在国外读一年硕士，它会给人增加一些可能性吧，至少是，就一方面也是这个。拓宽自己的这个知识面，能够相对比较系统性的去学习美国的法律。另一方面，也是能够认识，特别像 LM 班级，它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律师、法官或者学者。像我们班，它是180多个人，然后是有60多个国家，是非常的这个有多样性的。就绝大部分都不是来自于那种传统的发达国家，很多都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像中东欧啦、非洲啦、南美啦等等。就和这些同学交流，我自己觉得还蛮长见识的。然后你也不知道未来就是你在这里学的东西能有什么帮助。所以回到这个托尼老师的问题，我自己倒是就是，如果再让我选择，肯定还是会来念书了。但是这个原因我可能就没办法说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就像我说的，它不是一个特别功利性的考虑，我也没办法说一二三这个念书的好处有哪些，然后它的这个坏处和阻碍又有哪些，这个我确实列不出来。但我自己所做的选择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可能性，然后让来体验一下。
明白，其实我觉得两位嘉宾在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会有很多的理由，也会有很多的原因，然后再去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且我相信不管是当时那个时间节点，还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让你们重新去选择一次，你们去做出任何的决定，都是遵从你们内心做出的认为对你们最好的选择。然后，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现在在国外的闵大老师，还是现在在国内即将毕业的刘同学，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好的这么一条路上。下一个话题呢，其实我是很想跟两位嘉宾再去聊一聊啊。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本身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 say yes 了，就是在疫情这个背景下，留学生也好，包括在国内读书的同学也好，找工作的难度是不是变大了，或者？这种变大，两位嘉宾有没有比较切身的体会，或者说是例子来去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因为我其实刚刚听刘同学也讲了，听这个闵大老师也讲了，那我不知道两位嘉宾谁愿意先来简单的去讲一下。
那我就先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就是因为我确实这2年也没有太找工作，然后也没有帮律所招聘，所以不是特别清楚现在的行情。但是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诉讼律师，它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非常难进的一个行业，就相对来说了，就是在整个就比如在这个一线法学院的这个毕业生的职业选择里面，他可能如果要找一个这个资本市场或者非诉的岗位，因为他放出来的岗位多嘛，他相对来说可能会容易些，但当然也非常难。当然如果一定要找诉讼律师的工作，那就会更加的难，因为本身像大的红圈所也好，或者这些精品所也好，他们的诉讼律师的岗位就很少，加上人员流动性也比较低，所以放出来的岗位也就更少。就一直都还挺难的。就像我自己当年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找了很久，费了老半天劲，然后才勉勉强强找到一个就是合适的工作。所以我倒 倒确实不清楚疫情会对这个业务造成多大的影响。就我所知，应该对中国的律所来说，就诉讼业务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倒是不知道具体的数据了。但是一般来说，就是经济下行的时候，纠纷会变多，然后诉讼律师的案子也会相对的变多，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他们要招的人也会变多一些。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分析，就是没有办法很精确的说到底是不是某个所就会招更多人或者招更少的人。但总之就是，如果想找诉讼的岗位，就一直都还挺难的。然后，但是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呢？我觉得倒是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其实觉得呢，闵大老师这个讲的还是第一非常贴切，就是说对于诉讼律师来说，可能不管什么时候，尤其是刚出学校的诉讼律师，可能找工作都不是特别的容易。第二呢，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说在疫情这个背景下，很多公司的业务受到了影响之后，他反而更需要诉讼的律师来介入去处理案件。可能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诉讼律师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展现自己的这个实力。接下来呢，请刘同学你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疫情这个背景下，你觉得找工作来说是不是变得更难了？然后从你的这个切身经历来说，是什么样的感受？
像刚才就是闵大老师说的，就是其实诉讼律师肯定一直难。就是我感觉，因为我觉得我的学校就不能说是超一线法学院，但是还算是有名有姓的学校吧。就是大家真的是想做律师的同学，都会把做诉讼律师作为做一个第二律师是最好和最优先的选择。但是真的是这么多年，我从本科有印象以来，好像能一毕业去做第二的师哥师姐就非常非常少。然后再说一下疫情的影响，就是我感觉疫情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在17级硕士毕业，就是疫情那一年20年毕业的时候，我的师哥师姐里是有就是三方毁掉了的，就是三方里的一方用人单位直接没有了，所以就是当时大家就很震惊，原来三方被毁掉还能是以这种原因毁掉。然后我自己这一年的话，找工作真的还是挺难的。就是我的班级是29个人，刨开做律师和考公务员的，可能秋招上岸的只有2个人。总体还是不是很好。而且在疫情之后，就是其实律所招人明显感觉就卷了很多，就是可能是说以前大家要求实习半年、实习3个月就可以谈留不留用，但是现在很多，这已经马上4月份了，律所也没有给一个特别明确的答复，而且这种事情真的不是个例，还是挺艰难的，而且真的考公热太严重了，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考公务员只是一种选择，就是会结合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包括自己在学校的简历，就是你是不是做学生工作啊，包括你对自己的规划去决定是不是考公务员。现在的话就是每个人。我身边没有人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情况，不管是降薪也好，还是很累也好，都要去试一试。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参加了很多场公务员考试，所以，哎呀，对自己大家的择业观啊，或者是就业，我感觉影响都是挺大的。然后业务的话，其实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没有从同学的角度看，就是从自己，就是自己身家里的朋友来看，可能投融资是我的感觉吗？投融资好像变得更火了，哎，但是像我爸爸说，那可能赚钱的还是那些大牌，真的是到底下的 senior 和实习生，哎，也还是那个样子吧，就是我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听下来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可能再往前几年，大家可能有很多学生啊，可能觉得说考公务员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能觉得年轻的时候要出去闯一闯，去试一试。但是其实听刚才刘同学介绍，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说啊，可能就所有事情的终点，宇宙的尽头就是公务员，这句话是没错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刘同学的这个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呢，其实就是非常形象和生动的，就是说明了 在现在这个疫情背景下，尽管可能说，哎，这个经济有一些恢复，但是找工作还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其实我非常想问，就是说两位嘉宾，对于你们来说，比如说从两个视角吧，一个视角就是说，对于今年，我理解今年的八九月份要去出国读书的同学，敏娜老师，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包括对于这个今年要出去找工作的这些同学，要在国内找工作的这些同学，刘同学有什么建议？那我先请敏娜老师来介绍一下她的这个建议。
我可以转述一下，就是我自己出国之前，也是一位这个在美国做律师的前辈，他给我的忠告了，就特别是读 AM 同学，就这一年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然后那位律师前辈他对我说的呢，就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旅游或者去玩，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旅游签证，B 签是非常容易办的。就是你如果什么时候想到美国去旅游，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但是在学校里认真学习的时间可能也就这两个学期。所以，我可以把这句话转述给就是今年要来读书的同学，就是这个看看你来美国读书是主要想获得什么了，就是从这个收益率来说，就是因为旅游的机会确实是很多的，但是不是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仔细考虑一下自己要选什么样的课，然后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美国的法律，或者说跟这个当地的教授也好、同学也好打打交道。对，这个是我想讲的。
好呀，好呀，我觉得敏大老师的这个发言真的又是一个学霸级的发言，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包括我在内啊，很多同学当时出去读书，尤其是去美国去读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动，或者说原因，是因为我们想去美国旅游，想在美国，因为可以待上一年的时间，甚至因为 OPT 可以再多待一段时间，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比如说东西海岸去逛一逛，去玩一玩，去看看以前在书上读过的那些景点。但是米娜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视角，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也是我在美国读书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我也很认可的观点，就是旅游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这个办旅游签证的这个机会也会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课堂去。认真的坐下来去读书去学习，而且其实 LM 时间真的很短很短，两个学期，真的没有一年那么长，可能一年都不到9个月、10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你能够在美国读书的时间，然后还要扣掉寒暑假、春假这样的时间，可能真的非常非常的短，对。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对 LM 同学，就是像刚刚 Tony 老师讲的，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学习的时间完全不够用，就是，就不要说想系统性的学完所有这个美国这个律师应当学的这些课程了，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就即便是你对于某一个或者两个细分领域，你想把这两个细分领域的课多选一选，多学一学。在 LM 这两个学期也基本是做不到的，就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情况怎么样，像我们的学校，它其实是限制学分限制的非常死，一个学期就可能12学分或者13学分，能选的课程非常有限。那就在这个情况下，我是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就是时间是非常非常不够用的。但如果是有别的项目，特别比如说念 JD 或者是有时间更长的项目。那在 JD 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当然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旅游也好，或者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对 AM 同学来说，我确实觉得就是时间非常的紧张。就像我自己来说，哪怕我想就学一下这个诉讼法相关的这些课程，都完全学不完。所以这个是需要自己去取舍和考虑的。
嗯，是的，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刘同学，你对于今年找工作的同学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现在其实快到4月份了嘛，然后6月份大家就要毕业了，那这个时间真的已经非常短了，那你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你的一些建议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经历的话，其实，哎呀，真的是跟敏娜老师在一起好有压力。我属于就是有那么一点儿不是特别，就是甚至有一点学渣。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该有的内容一定要有。就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在找工作中，其实我有在一个面试7轮的央企，最后被拿掉，就是因为我没有过法考。但是后来我最后一年终于过掉了。就还有一个原因，我自己其实找工作，最后的话相对还算是有着落比较快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做好定位，你自己要干什么。而且我觉得国内硕士的话，相对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哎呀，以前我也不是很赞赏这种该是多去实习的想法。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在学校，我想多看点书，看一点无用文学，就是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形势下还是多出去试试吧。就是不知道你，起码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你起码知道什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以及说你就算有一天你真的要去做的话，你怎么做一个心理建设？不要就是特别懵的就一头扎进了求职的市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不要太眼高手低，可能是对我而言是这样吧。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多企业我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还是要相对务实一点，而且能早早的有一个着落。我自己是这样，就不要心疼毁约费，先签住，因为我自己是一直想做 in-house 的法务类求职，所以就是赶紧先有个着落。如果做律师或者考公务员的话，我可能就不是很了解了，因为我真的是从大概，从我研二左右吧，研二下学期的时候，大概就确定要做法务，然后包括一直改简历和面试都是以这个为导向，这是我主要的一个经验加教训吧，就是一个是定好方向，一个是一定要把该有的硬件都有。
我其实听下来啊，我觉得刘同学还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而且不断的在为自己目标去夯实这个基础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知道刘同学今年这个求职最后的这个结果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个我觉得最后的这段可能会要剪掉，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还是很好的。然后我觉得呢，从我的角度，我最近因为也在。作为用人单位，我再去招一些这个同学进来，然后我觉得很多的同学呢，在上研究生的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想清楚说我要做什么，或者说我的方向是什么，我应该为我的方向付出一些什么东西，我努力一些什么的东西。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和这个另外两位嘉宾其实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去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以及你这个方向定好了之后，你要不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精力去做这个实践？那我觉得呢，我个人观点还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想清楚，就像刘同学一样，他想清楚他自己想去做一个 in-house，所以他做的很多的努力都是围绕着去做 in-house 这件事情去做的。那可能对于像敏大老师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希望自己去做一名诉讼律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要为这方面去做一些准备。那其实今天聊了和各位嘉宾聊了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已经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了。然后我其实觉得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疫情的背景下，我们去讨论去国外读书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疫情期间呢，有很多的同学他经过了高考，进入了大学，开始去读法律这门学科。也有很多的同学大学毕业，他要去读研究生，他可能会面临的选择是在国内读法学呢，还是出国去读法学呢？那其实我们的很多嘉宾、很多的听友以前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或者说呢，他们也正计划着，哎，在本科毕业之后去国外去读一个 ALM，或者是读一个 JD。那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邀请两位嘉宾分别从。已经在国外读书和没有在国外读书，在国内去求职这样一个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去带来一些分享，让大家去了解说，哦，我该去怎么去做一些决定，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求职也好，在求学也好的这个道路上啊，没有那么的迷茫。那 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然后我要做一个广告，就是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绿源 FM 和绿源的这个关注方式。大家等会儿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节目的简介里面呢，去看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关注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听友群的入群方式。然后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呢，会有非常多的像明大老师、像刘同学这样优秀的嘉宾，跟大家去互动、去交流，然后会跟大家一起去探讨，比如说疫情去读书、疫情去找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新的一些话题。然后，那我就请两位老师、两位嘉宾给我们打一个招呼，然后就准备去结束这一期节目。那我就首先有请敏大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Tony 老师，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好的，谢谢敏大老师。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邀请你来跟我们去聊一些新的话题。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刘同学。
啊，谢谢 Tony 老师的邀请。真的，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两位其实都是前辈。我觉得我能说的，就是把我自己作为一个也不是很学霸，也比较普通的法科生的一个经历跟大家讲一讲。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跟大家说完之后，其实自己也有梳理好自己，其实这一年来，包括疫情之后，在这个疫情的研究生里，自己的想法，自己做了什么，我觉得真的分享也蛮好的。分享完之后，也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包括以后应该怎么去面对。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听一听大家其他各种优秀嘉宾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刘同学，我也非常非常期待以后再邀请你来我们的节目去做一些其他问题的分享，比如说等你今年毕业之后，进入到一家公司去做 in-house，你会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我们可以再邀请几位 in-house 的朋友一起来去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对，然后非常高兴呢，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绿源 FM 和收听我们绿源 FM 的节目，然后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探索我们青年法律人的这些成长路径，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作为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眼中的求职、职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去探索一下青年法律人的这些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一些烦恼、一些高光的时刻。那本期的绿源 FM 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